好，我们听到之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七节。好，早早的，请听我来念，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七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今天早上的这个题目是你认识神吗？我们就请我要牧师来分享。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这个讲道大纲在那个周刊的第七页，所以如果你要可以参考那个讲道的大纲。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约翰说，如果我们说是跟神有关系，那叫做相交啊，跟神是一伙的，同样的一个身份的，那这样我们就要测试检查，说神如果是那个完全绝对没有黑暗的那个光啊，那我们每个人说跟神有关系的一伙的这个人呢，是不是活在神的那种光明当中呢？怎么测试？第一个是那个行为啊，我们的行为是光明的吗？不要做那个 scammer， 记得吗？那个诈骗的那个人啊，一个外表一个身份，实际的行为是另外一种，不要活在这样的一个骗局里面。我们也可以测试我们的内心，内心是不是光明的，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不要自欺，放下我们各样为自己的那个罪来辩护的那些借口。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外表的行为或者内在的生命啊，是黑暗的话，约翰就是感恩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走进光明里面。因为约翰说，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审判官，这个神，其实他是我们的父，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那现在约翰继续他在讲这个观念，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主，这个挽回祭，这个义者耶稣。那是不是说知道这个道理的话， 那就是相信主呢，就是属于神的呢？因为记得吗，约翰在面对他教会里面许多错误的道理，其中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样，那我知道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个耶稣是神就可以了，那我的生活当中我怎么做呢，那个不重要的。然后就好像那个记得上次我们说吗，我在灵里面，我的灵得灵魂呢能够得救上天堂就可以了，我的身体怎么败坏这是不要紧的。所以约翰在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他要告诉他，你这样的话是真的认识神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有些人可能在家里面呢、你有那个模拟的游戏站啊，我们英文说那个 PlayStation 呢、或者你有 Wii 啊，你在家里面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哇，你的那个怎么说呢？你对自己的评估可能会很高的哦，因为你在家里玩 Wii 的时候，你可以变成一流的那个网球的高手，对吗？世界级的。你也可以变成一流的赛车手，哦，很快了，按几个钮转几个东西。那甚至你可以，如果一些青少年，哇，你玩 Fortnite 呢，你可能以为你是那个特种部队的精英啊，哇，到哪里都可以杀人的。那实际当然，实际上你玩 Fortnite 你不会变成特种部队，你玩那个 V 的那个赛车你不会变成 F1 的那个驾驶员。那事实上来到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些游戏模拟的这些技术呢，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对吗？那所以约翰就是在针对这个问题，那有关这个神的道理啊，他说你知道了，可是这个知识几时才有用呢？就是当我们能够照着这个知识去做，在生活上啊，照着知识做才有价值，这才叫做真的认识神。我们这里从三个方面来看，真的认识神是什么？第一个方面，我们的那个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生活的原则，所以三到六节就告诉约翰告诉我们呢、我们真认识神吗？那看你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那有些人他可能对工作的观念啊，上班的观念是这样的，那我今天想去上班我就去上班咯。那如果我起来，早上起来啊，我想到哎呀那个老板的脸色、他昨天给我的那个脸色不好，我就没有心情，我就不要去上班了，我就今天就请假了。一些人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没有原则吗？他的生活有啊，他的原则就是他的心情咯，他照着他的心情去做，所以他是挺有原则的，他相当的一致的啊，他有心情他就做，他没有心情他就不要做。那这是他的原则，他跟随他的情绪。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不一定这么想，他可能想很多，他想早上起来他也想到老板的那个臭脸了，那他想到的时候呢，他不想上班，不过后来他进一步的去思想，他说哎呀，我还是需要赚钱的，我还是需要交房租的，我还是需要有生活的费用，于是他就决定硬着头皮去上班了。那你就说哎，这个人不错，他想清楚，他至少知道照着生活的需要去做，那这个比第一个人好吗？不一定啦。那因为如果第二个人呢，他是一个富家子，很有钱啊，富二代啊，他就可能觉得管他的，炒老板的鱿鱼，对吗？我不需要那个钱。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不一定会比第一个人好，不过他跟第一个人那个跟着心情走的那个人呢，两个人都有原则，一个是照着心情，一个是照着生活的需要来决定他怎么生活。不过这两个人呢，有同样的一个地方，这两个人到最后都是以我为本，照着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心情也好，自己的分析思想也好，最后呢照着自己，我们说以我为本的这个生活的原则会出问题的，会出问题。因为总之呢，就是我觉得好就去做咯，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到头来我就是那个权威 authority， 我就是最高的权威，换句话说了，我就是神了，到头来就是这样。 那我们每天其实看到这种人的在你的身边，那个自私的邻居把他的脚车放在你的门口外面，或者那个只顾自己的表弟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害了他的家人。那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人，甚至可能啊，在你的生活里面啊，你自己也结出这种自我中心的果子，自我中心的那种行为生活。那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比我的心情，比我的思想更高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三节到六节不断的重复，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或者说抓住守住主的命令，这个就是比我的心情，比我的思想还要高的一个原则。换句话说，我们从我怎么想，从我有什么感觉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转过来问神的话是怎么说，神的话是怎么说。这到头来就是那个信耶稣认识耶稣跟那个不信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人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那你听到这里你就说哎呀很难，因为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习惯了照着我的心情，照着我的想法感受去讲话去生活，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我很难去问神的话是怎样讲，我不习惯这么做啊，真的，你要做出这个改变的确很难。不过约翰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要不断的记得，如果你要从你的心情，你要从你的感受的这种生活方式啊，生活原则，你要转过来问说诶，神的话是怎样讲的，你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呢，约翰说你要记得神怎样改变你的身份，你的身份 identity。 那几年前这个有报道到这个在缅甸的边界那个罗兴亚人的新闻啊，那些 Rohingya 他们的这些消息。当然最近因为缅甸的政变对吗，就知道那些难民啊，他们现在更担心了，这个军人的政府会怎么对付他们。那些这些少数民族啊，因为他们是回教徒，据说在他们本地呢就被迫害了，逃亡到孟加拉去。就看到一个写实纪录片啊，一个纪录片描述原来马来西亚呢有收容这些难民的，好一些啊，这个罗兴亚族收容了好一些这些难民。这些难民是没有国籍的，当然他们虽然被马来西亚收容了，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还是难民。他们有什么身份呢？唯一的身份就是联合国给他们那个难民卡，难民 证明的一个身份证，就是这样。他们就靠着这个东西，每次警察来问话呢，就给他们说我是难民啊，我有你们政府的这个保护了，所谓。不过当然没有什么的权利，没有什么的权利。那就想象啊，如果有一天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决定给这群的罗兴亚的难民啊，给他们马来西亚的国籍了啊，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然后给这些难民啊提出一个要求，我给你马来西亚的国籍，不过呢有一个要求，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你要照着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律生活。那如果你是那个罗兴亚的难民，你会怎么想？哎呀，你要给我国籍就给吗？为什么还要我照着你们国家的法律生活？哪里有人这样想，对吗？这不只是很合理的，我给你国籍，你照着我们国家的法律生活，这个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必要的。那我们觉得这么一件的事情是很合理，不过你知道吗，约翰就是告诉我们了，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那你经历了一件比这些难民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改变。你所经历的是一个以神相交，通过耶稣的死， 不只是神赦免你的罪，你的国籍改变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不只是成为神的儿女，甚至你的身份也改变了。记得上次我说到，就是这个审判官变成了你的父啊，你做了他的儿女，你做了他的儿女，不只是他的国民，你有最大的一个最崇高最尊贵的一个身份。所以约翰说，你如果真的认识神，记得这个身份的改变，你就自然会说，我要遵守，不是他的法律，我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有这样身份的一个改变，抓住他不放，这个就是遵守的意思了。那这个遵守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所以约翰接下来四到六节有两个方面来说明啊，一个是负面的，从这个一个不遵守的人呢，他说是说谎话，真理不在他里面，真理不在他里面。那所以我们说，你说我要遵守神的话，第一个我们问的是，那真理在我里面吗？这个真理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些结了婚的做夫妻的，你可能就很熟悉这个观念，这个也可能是我们夫妻之间可能吵架的最经典的起因啊。我告诉你这么多次，你就是没有听进去。这个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会不会很熟悉了哈。我告诉你这么多次，你就是没有听进去啊，就是这个意思啦。那我们听了忘记了，没有去做，他的话不在你里面啊。这个约翰就是告诉我们，遵守神的真理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听了真理在我们里面吗？我们好像诗人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听进心里面就有真理了，不只是听过啊，听了我们就忘记。我们说，神，你让这个真理存在我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做一些的事情啊，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啊。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听到，我们有做笔记。那无论怎样，我们专心的听，我们甚至背诵经句。我们今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曾几何时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其实是有背经句的啊。那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背经句啊，不过你还是有那个事工手册，里面是有经句的啊，背诵经句。那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让神的话存在我们里面，神的真理啊存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问题嘛，记得吗？我从我怎么想，我的感受，我们转过来问神的话怎么说，因为我有神的话，我才能够这么问。神的话是怎么说呢？那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我们真理存在我们里面吗？那正面的呢，第五节说我们是爱神的心啊，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观察了解神他喜欢什么，照着他所做的去做。你知道你关心一个人啊，你真的会注意他喜欢什么，然后照着他所喜欢的去做。你知道他，你就会问啊，你问这个长辈啊，诶，他是喜欢吃面还是吃饭呢？哦，吃面呢，他喜欢吃面，那我就买把糙米给他，哦，肉糙面。然后你再问，诶，不是啊，那个注意他生活的人，他不喜欢吃猪肉，哦，这样我就买鱼圆面。哦，鱼圆面啊 ，OK， 这样鱼圆面是要米薄还是米酱？哦，要辣还是不要辣？啊，很小的事情上你注意他在做什么，他经常做的，然后你照着他所做的去做。那这就是我们照着神所行的去行的意思了。我们真的去观察吗？我们真的爱神吗？那我们就去通过神的话来问，诶，神要我怎么做呢？神的话在我的心里，出于爱神的心去做。那这就是第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原则当中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记得你的身份，神给我们儿女的身份，那我们就不再说，诶，我的心情，我的感受，我做神。我们在问神喜欢什么，照着他所做的去做，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第二个方面呢，从我们怎样对待人呢、从我们怎样对待人来看出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我们对待人的标准，对待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七节开始，那在神许多的命令，你是遵守神的命令吗？约翰说，那我们就来看其中一条好了。其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相爱，彼此相爱的命令。那约翰说，这是一条旧的命令，也是一条新的命令。啊，什么什么什么？旧的命令，新的命令，这个叫做自相矛盾，对吗？那是在于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看到青年人，他们在青年团契之后八点多，他们还可以去 Jurong East 吃晚餐吃宵夜，你说哇，他们很有精力。那这你这样想的话，可能你已经是长辈了。因为如果你是少年人的话呢，你看这些青年人呢，你会说哇，他们比我老很多，我们有代沟。在于你是哪一个角度来看而已。同样的一群青年人，从两个角度来看，你会有两个不同的看法。那约翰也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是一个旧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说，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2000年前我们就知道了。约翰说，在摩西的时代，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这个律法，其中的一个总纲就是爱人如己，爱别人好像自己一样。那大家都了解的，可是单单有这个命令改变不了人。所以来到耶稣的时代，来到耶稣的时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了解2000年前摩西的这个律法，爱人如己的命令，爱邻舍如同自己。可是来到耶稣的时代呢，他们就把这个范围缩小，缩小到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起印经文呢，那个律法师，熟悉律法的那个老师啊，他来跟耶稣讲话的时候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对吗？爱人如己。他了解这个观念，可是他问一个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有没有看到？谁是我的邻舍？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已经决定，我只要爱犹太人，那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呢，这个不可以爱的，这个就在那个范围之外，爱人如己，不是包括他们，你明白吗？所以他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所以就引来了耶稣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通过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告诉这个律法师，这个爱人的范围不是你的范围，比你的范围还大，不是照着你喜不喜欢，因为神的那个爱人如己的范围包括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就告诉他的这些听他话语的人呢，那爱人如己的范围其实很大的，虽然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了，不过耶稣自己呢，却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所以叫新命令，来告诉门徒这个相爱的命令。因为耶稣不只是吩咐他们要相爱，耶稣在他的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呢，所以老约翰现在在写下来的时候呢，他还有印象的，因为约翰福音也是这样描述，具体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在那个晚上，耶稣他拿起手巾，他束腰，然后他把水倒在盆里面，然后他一个一个的洗门徒的脚，啊，这个是约翰所记得的。洗了脚之后呢，约翰还记得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耶稣就为他的门徒死了。被钉十字架了，舍命为他们得到救恩。所以这个叫新的一个命令，为什么有一个新的体会啊？过去他们了解，可是耶稣自己示范，让他们有新的体会。就好像最近啊，我的女儿在她的学校里面呢，去年有那个迎新会，那个迎新会里面呢，他们就看到哈，现在都没有实体的啦。都是一些网上的，不过就听到一些的歌，这个歌是 以前30年前我在读初级学院的时候听到的同一些的歌，我说哇，30年后还唱同一首歌啊！不过听的时候就有新的体会了啊，新的体会，因为很多的回忆，很多的回忆，对吗？你们都有印象，你们喜欢的一些歌，跟那个经历，第一次的约会，第一次的当兵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某一些的生活情况，让听到这个歌就想起那段的事情。所以约翰说，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在耶稣是真的，因为他示范了，在你们也是真的。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体会过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体会过。所以我们说历久常新啊，你真的知道的，耶稣他为你死，摆上他自己，那所以你没有理由，没有办法，也不能够把这个相爱的范围呢放在某一群人的身上，因为耶稣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都知道的，特别当中可能如果没有新朋友在线上也可能有，那我们都其实不用基督教来告诉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的，我们都懂的，我们知道要善待人，爱人如己。可是你也可能像那个律法师，对吗？你把那个爱人的范围缩小，你按照你能够做的，喜欢做的，愿意做的，你爱某一些人，别人呢就不用爱，那个人不用爱，哎呀，那个家人我很觉得很难爱，不想爱，甚至想到那个人呢，哇，很多的怨气，很多的苦毒，不能爱他，那我们就要认识新命令。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示范给我们，摆上他生命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爱，那我们就能够服侍那个罪人，因为耶稣服侍了我。新的命令，我们就会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对待人的标准就会改变，因为我们体会了新的命令，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怎么相爱。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那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约翰告诉我们来检测一下，我是真的认识神吗？来到第15节的时候啊，圣经把我们的这个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带到我们怎么看待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当然你说哦，这个叫我们要跑到山洞里面放下所有的物质的享受，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因为约翰在做一个对比嘛，约翰在对比那个爱父的心啊，爱世界的心对比那个爱父的心。约翰担心的不是那个世界上的物质、财富、人际关系，约翰担心的是当我们在追求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渴慕的心啊，我们渴慕这个物质，我们渴慕这个人，我们渴慕这个地位，取代了那个爱神的心。那这个是约翰所担心的。就像一个牧者说的，当你要得到一件东西，你要得到那件东西你才会快乐，你要得到它你才觉得你有价值，这个东西就取代了神。你要得到它你才会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就取代了神，这个东西就叫做偶像 idol， 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怎么看出我们的这个心态出了问题呢？约翰说从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追求渴慕一个东西到一个地步，这个东西取代了神，爱父的心已经不在我们里面了呢？第一个方面，约翰说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体的情欲啊，我们是把这个肉体的享受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比如说我们在有一次我在看牙医的时候，在等的时候，有这个名流的杂志啊，名流的杂志呢就告诉你很多不同的这些生活的享受，哇，翻哇，他们去哪里吃，去哪里喝， 会心动呢？啊，这个就是一个肉体的情欲，把肉体的享受放在第一位。第二个方面，我们可能是一个眼目的情欲，那通过我们所看的，我们在培养一个贪欲的心。啊，不只是讲到色情方面、潮流方面、娱乐方面、音乐方面、游戏方面。那据说在美国啦，啊，不管新加坡是不是，那平均青少年人上网玩游戏而已啊，就每天差不多3个小时。那3个小时啊，那新加坡的青少年差不多也应该是这个数目字。那你就想，当我放2-3个小时每天呢，啊，在这个东西上，在这个游戏上的时候，它会不会占据你的心呢？我想我们不用自欺了。哦，我们头脑一直在想那件事情，我们就变成了眼目的情欲占据了我们的内心。那约翰还有加上一个今生的骄傲，我们有些东西在追求，一直要得到更多，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不用再得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夸耀它，我们就会夸耀所有的。我看到一个装修的网页啊，这个网页上啊，他们访问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有地住宅的地皮很大，然后他们就问他说，诶，你的这个为什么后面啊，这个住家的后面呢，这么大块的地方拿来做消闲的做这个就是一个场地呢？他就说，你就看到一个那种很间接的一种夸耀，说哎呀，我的空间太大了，没有什么用，就这个一半的地方，我家的一半的地方就拿来做消闲的用途吧。那你这就是今生的夸耀了。那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所追求的肉体的享受吗？眼目的情欲占据我们的思想吗？还是我们在夸耀一些我们所拥有的，占据了我们的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是你的世界，那你可能失去了爱父的心。约翰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会过去的，很快会过去的，很突然会过去的。不过呢，现在他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是一段话，因为约翰回到最前面的，你是遵守神的话语的人吗？这个世界上的事会过去的，不过那个遵行神旨意的是长存的。那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在很多方面那个网上的游戏占据了我的心，这个肉体的情欲占据了我的心，是啊，我就是那个人，怎么办呢？那约翰不是要叫你心灰意冷，约翰不是要告诉你那你是不是不好的一个人，不是的。其实约翰在这里在要告诉我们呢，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呢，12到14节那个有点奇怪，什么父老啊，什么小子啊，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约翰用一连串5个动词来告诉你神已经为你做的事情。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完成式 perfect tense， 做了，神为你做了，而且继续有效力。就好像你说打了疫苗，对吗？如果你再告诉一个人你打了疫苗没有，说我打了，那不是在告诉那个人我昨天打了，那是在告诉一个人我打了，而且这个疫苗对我有效。 I have done it。 那神为我们做了一些事，第一，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已经做了，对你有效，因为耶稣担当了你的罪。第二，你已经认识神。如果你真的是好像我们上次讲的，通过耶稣你承认你的罪，通过耶稣你变成了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儿女，身份改变，这是一个神为你做的事情。第三个方面，约翰提醒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已经胜了魔鬼最大的最可怕的权势。如果你信靠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得胜了，你也胜利了，这是神为我们做了的事情。所以你看神在告诉我们呢，这个约翰是很温柔的，他不是要责备我们，他是要说如果这些东西慢慢的占据你的心，小心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为你做了这些事，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不被定罪。不过你要转回来，就好像我在前面说的，你要通过生活的三个方面不断的来检讨。第一，你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你的生活的原则不要再照着自己的想法、心情、感受，你要问神的话怎么说，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一个宝贵的身份。第二，你要看你对人的标准是什么，不要把神的这个命令的范围缩小到你觉得舒服的一个地方，而是要把它放大，因为这是神本来的心意，爱人如同自己。除非你认识耶稣，神那个舍己的爱取代你内心的恨。第三，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可能有别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叫我们转过来说，哎，不是的，这些东西会过去。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因为神通过耶稣让我们得胜了魔鬼，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力量来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就与你的儿女同在，让我们通过你的话，主我们被提醒，主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通过约翰的信息是要提醒那些走在光明中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就是遵守你的命令，主也让我们在当中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来爱人如己，我们却是因着只有因着耶稣他舍己的大爱这个新的命令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主你就用你的话来指引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